好，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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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您静坐的时候心有没有静下来一点？您静坐这几分钟啊，你就要有准备的功夫，就是你天天在家里做事情都要静，你这几分钟的静坐就是你上台表演的时候，你如果在家里都很乱，你这几分钟也一样很乱。就像我们要去上台演讲啊，或是上台表演啊，那只有表演几分钟，三分钟五分钟，是不是？演讲比赛三分钟五分钟，唱歌一首歌有三分钟五分钟，可是人家练了几年呢、啊、不是吗？所以你这静坐几分钟的静坐，你就要在家里23小时半，如果你静坐半小时，23个小时半都是要静静的，都要他心不乱。你如果光是靠在这个课堂上这个静坐啊，是不够的。平常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心都要保持静。所以还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人少的时候啊，你们就应该来讲给我听。你今生不能开口讲，你来生也不会讲，你再来生也不会讲。要成佛，菩萨是要讲经的，是不是这样子？菩萨都是要讲经的，菩萨最后第三大乘几劫都是在度众生，他度众生他都是在讲经的。所以您平常人多的时候没办法嘛，人少的时候你们自己来，你说我讲给你听，就像我给他们录音起来，你们自己听你们自己讲的，然后我给你们改说哪里错，哪里要纠正，哪里讲的不对。你知道吗？你们自己要来讲，我没有办法要求你们每个人来讲啊。你就把你今天上课你所得到的，你今天上课你的领会是什么，所以你讲三分钟五分钟都可以。然后你看看一年之后，你再翻翻看你以前的，因为你们复讲之后，这个叫做复讲，复讲之后我就会给你们说哪里要纠正的，哪里你听的跟我说的不一样，要改过来。所以你这样子这样子，你就有了资粮，你不然没有资粮啊。你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功课，不会讲课是自然的嘛，谁生下来就会讲，那是正常的，听不懂经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的。谁要说他是听得懂经，那是说谎话。我们到学校去读书不都是上课老师讲也不懂啊，都回家还要照笔记，是不是？老师讲的然后回家读啊，然后考试还要把它抄，还要把它记得，那是正常的。所以佛经是更难，那是不懂是正常的。那我们今天讲一根也是不是很好懂，上礼拜讲了一半，这礼拜我们继续讲144页，一根很不好懂，可是一根就是让我们生灭的，让我们轮回，一根又特别重要。144页倒数第三行，应该是我们从144页第二行讲起。 兼意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因于生灭二种妄尘，即之居中悉错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性。此觉知性离彼物昧生灭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物昧来，非生灭有，不于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从物来，昧即随灭，将何为昧？必生实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若从根出，昧物昧二相随生开合，离失二尘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花，毕竟无性。若从空出，自是空知，何观如入？是故当知亦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我们先要知道六根里面除了眼耳鼻舌身，大家比较能够体会到一点，一根就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因为一根没有形的，一根是无形无体。一根它要四大的表现出来，你才知道它在想什么。如果它四大没有表现出来，你不知道它在想什么。只有佛菩萨知道，我们众生的眼睛只能看到别人动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别人没有动，他心在乱动的时候，我们众生是看不见，因为我们是看色，我们是要用这个物质的四大体表现出来，我们才知道。但是佛菩萨他知道，你心一动，一根一动，他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一根，我们的一根能够觉察到一根是物昧生灭，醒了，是不是睁开眼睛醒了吗？你知道哦，他醒了。如果他不睁开眼睛，他还是在那里假睡，你不知道他是醒了还是睡，你还以为他在睡的。他如果睡着了，你看到他的身体那个没有身体，眼睛闭起来了，没有动了，你知道他是睡着了。如果一个人睁着眼睛睡觉，你知道他睡觉了吗？你不会知道。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啊，他们四年级快毕业了，所以他们都有男朋友。那么他有一个人就说啊，哦，他的男朋友很厉害的，他坐公车啊，站在公车他都可以睡觉，他是睁着眼睛睡觉的。我是第一次听到他是睁着眼睛睡觉，因为我听他们讲话同一个寝室嘛，我们一年级他们四年级同一个寝室，我们没有讲话的余地啊。他就说，因为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看着他的眼睛，然后他都没有动，他睡着了。后来我问他，他说我在睡觉啊，他是睁着眼睛睡觉。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睁着眼睛睡觉。所以他的一根在干什么动，从他的身体里表现的出来他在干什么，你去体会一下。所以一根，每一个人都有一根。所以此觉知性离彼物昧生灭，一件事情起来了，大吼大叫，你知道他一根生气了，你看他嘴巴笑了，你知道他一根在高兴了。所以都是从这个外面的表现可以知道他的一根。那么一根此觉知性离彼物昧生灭二尘，物昧就是生灭。事实上我们现在眼睛睁开了，我们认为我们是醒了吗？不一定，脑筋糊里糊涂的，昏昏沉沉的，还是在睡觉。所以物有生，昧也有生，醒来的时候就是生了。那么醒来了这一段时间都在做事，就是住。所以醒来的时候有生住意灭，睡觉的时候也有生住意灭。快要，你比如说我们睡觉，刚刚睡的时候对于睡觉来说是生，那么我们睡了八小时，所以刚刚入睡很熟，那么睡到了六小时七小时啊，这段时间从刚刚睡到了快要醒之前都是住在睡眠里面，然后快要醒了就是意醒了，对睡眠来说就是灭了。 那么我们醒来的人也有生住意灭，醒来了就是生了，对于老金这个醒来了就是生。那么我们工作了二十小时或者十八小时十小时之后开始累，我们这一段时间没有累之前都是叫住，可是我已经很累了很累了就开始意，事实上住的当中就在改变，住的当中就像意的方向走。因为我们刚刚起来的时候醒来的时候还只是醒来，是刚刚开始是醒是生，那么看完全清醒可能要五分钟，对不对？完全清醒了吗？有的人醒来还赖床啊，他不想起来啊。那么所以那么完全清醒了这段时间是住，住的当中是像意，又快要累了嘛，一点一点的改变，等到没办法了又睡在床上灭，对于醒来它是灭。每一段事情都有生住意灭，住就是住宅的住。那么事情也有生住意灭，比如说去上听课了啊，这个念头起来要听课了，赶快要出门了，是不是生啊？那么你一直到听课结束这段时间都是住。那么听课已经一直像那个，比如说我们讲两小时，一直像你从你坐车一直到那个两小时接近那个快两点的时候，就是这个中间都是密，就要像这个意，就是意改变了嘛。等到我们课结束了就是灭，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生住意灭，所以物昧就是生灭二层。它没有体的，它为什么没有体啊？为什么没有体？因为它这个是刹那刹那会改变的，它不固定的。你说早上起来八点钟，八点钟马上就过去了，八点然后五分十分时，它八点还存在吗？它已经过去了，八点一分两分三分一直过去，时间一过去它不会回来了，永远它就不会再回来了。这一年这一时这一分这一秒它都不再回来了，它是改变的，所以它是没有体的，它这个体是虚幻的，所以它没有体。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一根它是五根对五尘，中间起了这个意识之后，它落下来成影还留在脑海里，也是一根。事情都过去了，汤圆吃过了，今天元宵节吗？是不是汤圆吃过了？哎，这家汤圆好，你这个舌头嘴巴都吃过这个汤圆了。根是舌，那么尘是汤圆，根尘两个中间谁牵的？五蕴牵的。吃完了，可是我们还在想这家的汤圆好吃，这就是一根。一根所取的就是落下来的影子还存在这个一根上面。那么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一根很讨厌？一根呢、啊、就是响音呢、啊、响音就是生生灭灭的。如果人没有响音的话，那就不烦恼了。烦恼不是也是从响音来吗？我们有很多人有烦恼，想东想西，烦得不得了，那不是一根上面烦恼，那一根那个烦恼怎么来的？一根怎么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一根怎么来的？人如果很清净，不是很好吗？就不烦了嘛，每件事情来的时候都是很清净，那就不会烦呢。所以如果把一根转掉，把一根转成转了，那就没有烦恼了。把一根转了也不会生灭了，可是偏偏一根很难转。到底一根从哪来的？一根从哪来的？五识落下的成影。最早呢？它最早一根最早呢？种子。再早呢？它最早是种子。 但是他种子之前他是什么？他没有成为种子之前他是什么？他成为种子我们才有，你这一生所能想到的事情，你这一生的遭遇都是以前的种子留下来的，所以你今生的遭遇，每一个人遭遇不同，每个人烦恼都不同，那是我们以前自己遗传，就是自己以前所造的遗留下来，你自己以后用叫遗传。那么这种子以前是谁是什么啊？哎，对了，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的什么？如来藏的什么东西？如来藏的照，就是如来藏的照。我们也能够照，我们现在也可以照啊。像我们以前讲的见经有没有？你的见经跟我的见经是不是就是照？你跟我见经两个一碰到的时候没冒火啊，也没有一相冲的时候两个都没有受伤。我看你很轻松，我看大家都很轻松，你们大家看我很轻松，那就是我的见经跟大家见经都是圆融的。十法界的见经都是一个，是不是？既然都是一个，那是不是照？那就是照。镜子里面有什么现什么，有什么现什么，你不会去拿镜子里面东西，这就是照，是我们本来的。照就是慧，慧里面一点缺陷都没有，就是照。因为慧就是真心嘛，慧就是真心，所以它是照。现在我们还有照，我们身上还有照，如来藏的照我们身上都有，我们有佛性，我们能够照，但是我们常常把它用错方向，都把它拿来，所以一根所对的都是外面的法尘。什么是法呢？所有我们所面对的事事物物通通转成法，听清楚哦，通通转成法什么意思？我就解释给你们听。一根所对的是法，比如说桌子它是木头，我们看这张桌子它是木头做的，一块木板，然后下面呢四块板子就可以合成一张桌子。桌子是物质，那么桌子是我们给它的一个名词啊。第一个桌子是物质，第二个桌子是我们给它的名词。我们当初如果说桌子叫椅子也可以啊，我们当初桌子叫的窗户也可以，但是我们把它说成桌子大家好沟通。所以第一个它是物质做的，第二个它名字叫做桌子，它要转成法。桌子的作用是什么？给人家可以写东西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还分成书桌、饭桌、办公桌，都是我们把它分的。事实上它就是木头做的啊。那么它的转成法，这个木头我们能够拿来吗？不能。我们必须要把它这个桌子转成法，就是它的作用，桌子的作用是写功课，我们可以写东西的，这是法吧？它的作用就是法。它的境界我们叫做桌子的境界。为什么叫做桌子的境界？这个桌子第一个境界，界是有范围的，桌子有范围吗？它一定有范围，大小叫做界。镜子的桌子的镜，就是说它转成法了，它干什么用的？用途我们叫做用途。所以桌子的用途就是转成法。那么写功课用的，写功课也是法呀。写功课我们是身体表现出来在那里写东西，写功课也是法，所以桌子也是法，法跟法就合了。那么物质跟物质不合，我师大要写功课，我师大跟这个桌子是不合的，对吧？物质跟物质，两个物质跟物质相就是相抵触的，它不会合的。那么现在我写功课的，我这个师大表现出来写功课是法，那么桌子从物质转成法的，所以法可以跟法合。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法与法合，物质跟物质不合。你先了解这个，我们讲的是很细的，一般说什么合根尘合根尘合是很粗的，根尘不合的，根尘都要转成法才合。 因为你桌子跟我合吗？桌子跟我不合，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嘛。所以法尘就是一根所对的都是法，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是法。你比如说我们去赚钱，赚钱这个钞票吗？这是钞票是物质做的，钱是物质做的，钱跟我合吗？它不合。但是钞票的作用就是我们拿钞票可以去换食物吃，钞票的功用转成法的，那你我们自己可以印吗？不可以嘛，是不是？不可以印。那差钞票既然你可以印，我也可以印呢、啊、但是不可以。为什么？大家沟通的有一个方便，如果你有你的钞票，我有我的钞票，那那个就不能沟通了嘛。所以钞票有它的作用，第一个大家是一致的，第二个它可以虽然这个物质，但是它可以转成法，大家互相信任它，它是法转成法。我们去赚钱，你是为了这钞票，事实上我是为了这个法，这个法来干什么？维持我四大的法。四大是物质吗？四大的物质所显现出来的是心在里面，对不对？心在里面，四大之体，那么心要领导这个四大，四大要吃东西，所以这个钞票要转成它的境界。钞票有范围的嘛，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范围叫做它的界限。那么钞票有它的作用，以物易物，所以任何东西都是转成法。那么一根所对的就是法尘，事事物物都是法。那么它是生灭的，所以没有固定的体。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一根的来源，一根也就是我们的响音，一根也就是我们的念。响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响音，它就是我们的念，每一念起了就是响音，每一念起了就是这个，一个念起了之后，每个念后一个就不绝了，这就是我们造业的原因。所以我们先看看一根哪来的。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物昧来。你们现在知道一根哪来的、啊、你们晓得了，我刚刚讲了嘛。你们先不要忘记一根是哪里来的。原来我们就是佛，所以我们就是如来藏能够造。佛性上面就是即而造的，是我们本有的，它不需要色身，它不要色身它就可以造。是什么造？是心，真心是可以造的。真心是就是可以造的，所以不需要色身。那么你今天这样子可以进而推而言之了，那么有形的四大能够造，那么人死了可以不可以造？人死了可不可以看到？可以看得到。人死了可以听得到吗？听得到。人死了还要不要吃东西？需要，都需要。人死了一样，他的那个四大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四大，所以还是一样的。所以我黑板上有写，你看三界，我们常常说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因为是另一班给他们复习的，我没有差，顺便让你们也再复习一下。那什么叫欲界呢？欲界里面分成六天，欲界有六天，你们先听着啊，我非很不差，你们下课才抄。欲界呢，欲界有六天，第一个是六欲天。欲界里面六欲天，六欲天里面就有六个种类的天，就叫做六欲天。你们先听好，等一下才去，下课之后再抄。所以六欲天里面最起码的应该从四王天开始啊，四王天是最下面的四王天，四天王。我们现在这个四王天，那么东西南北都有。那么东四王天是在须弥山的山腰。那么 又一天下面就是人道，人道下面修罗，修罗下面地狱，地狱下面鬼畜生，这叫六欲天。六欲天里面天人，天人就是六欲天的天人，分成六个层次。第一个是四天王，四天王东边的叫执国天王，那么西边叫广目天王，南边叫增长天王，北边叫多闻天王。每一个天王有八个将，八大将，每一个大将他至少有五百个这个眷属，所谓的眷属就是他们也是护持佛法的同修道友，每一个都有。那么四天王里面以韦陀菩萨为首，为上首。那么执国天王他管他的名字，他自己的名字叫做乐欲，那么他所处的呢就是黄金岛，他所居的租的宫殿叫就是黄金城的，黄金造成的。他管哪些呢？他管哪几部呢？他管钱达婆，就是那个月神，第四天啊，要听唱歌的时候，那么他去说他也叫香神。那么东边的执国天王管钱达婆，还有毗舍遮，毗就是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比较的比啊，毗卢遮勒佛的毗，舍就是住宅那个舍，房舍的舍，遮就是遮太阳棚的遮，他管这两部鬼神，保护人间的东边呢，东胜神州，保护在那个人道的东胜神州的这些众生，保护他干什么？修行嘛。护法神护你怎么法？就是让你修行的。那么北边的这个四天王的北边的叫多闻天王，他的名字叫善子，善就是解散的善，子就是这个脂肪的脂，一个左边是个月字旁，右边是一个这个圣子的子。他的宫殿是水晶岛，他管夜叉罗刹，夜叉罗刹啊，他就是管夜叉罗刹，就是鬼道的。西边广目天王名字叫做善现，善就是善根的善，现就是现在的现，他的宫殿是琉璃岛。那么他管什么呢？他管毒龙，他管富丹挪，富就是财富的富，丹就是简单的丹，挪就是这个挪油，多少挪什么挪油，那个这个的那，他管这两部，保护这个娑婆世界的西方。南方的增长天王叫做善地，檀地，檀就是檀香的檀，地就是帝王的地，他所住的宫殿叫白银岛，他管鸠盘茶，鸠就是左边一个九，一二三四六七八的九，右边是个鸟，盘就是大部就是涅盘的盘，茶就是喝茶的茶，跟薛利多，薛就是薛仁贵的薛，利是荔枝的利，多是多少的多，他保护南瞻部洲，所以四大天王啊，四大天王很高大的。那么再来是刀立天，刀立天就是三十三天，就是他也是分成东西南北，每一边八天，中间呢是第四天，我们叫玉皇大帝，所以刀立天是三十三天。那么再来这个夜摩天，夜摩天呢身上已经自己有一些光了啊，叫夜摩天。斗率天，斗率天分成内跟外，斗率天的外院是天人住的，斗率天的内院是弥勒菩萨，就是成佛之前都要到斗率天的内院，是从斗率天内院下降 到娑婆世界来这个示现再成佛，事实上在斗塞天就已经成佛了，所以每一尊佛都是从斗塞天下降的。那么再来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怎么样到天人呢？有条件的到天人。到天人的条件，第一个直戒，第二个在人间不行淫欲，你才能到天人呢。还所以到天人也不容易的，有条件的。第一个先要三皈依，第二个要执五戒，要行十善，他还要行善呢，不然到不到天人。天人的命很长，这叫六欲天。那么再来是人道，人道里面有修罗，人道里面也有鬼，心不正的都是鬼嘛，并不是说人道里面就没有鬼，人道里面没有修罗，不是的，人道里面也有，但是他也有他的善根。他以前就是说他从鬼道出来之后，从畜生道出来之后，他都消了很多了，他也有善根，那么他进入人道，那就是过去习气还没有改完。那么修罗啊，这第三个修罗呢，有鬼道里面有修罗，在天中有修罗，在人间有修罗。你不要看修罗是直戒的，修罗是行善的，他也布施的，但是他喜欢跟人家比较，就是说你这样我比你更好，他喜欢比较，就堕落到修罗道了。所以修罗他布施，他也直戒，他不是不直戒的，他也直戒的。那么到了畜生，再来这个修罗应该再来是畜生啊，修罗下面就是畜生，畜生在鬼，那么最下面是地狱，那个次序要改一下啊，那个次序应该是第四个是畜生，再来畜生是第四个，所以这叫做六欲天。六欲天里面都有欲，六欲天里面就是五戒没有守好，所以就堕落到六欲天。那么到了色界，要到色界不容易啊。我们看色界，色界有初禅、有二禅、三禅、四禅，要到色界的条件是什么呢？色界没有女人，色界完全没有女人的。那么色界就是在人间直戒严谨，守五戒守得很严，那么听经闻法可以到色界。所以它分成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十八天。它分这个的条件就是它的程度，它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刚刚说，你就是没有色身了，你还是能够看、能够听、能够闻、能够嗅，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指这个。你虽然没有色身，三果不来了，三果罗汉他不来了。他不到欲界去断生死，不需要了。他在色界里面，他有没有眼耳鼻舌呢？他有，他还是有，只是呢，他的眼耳鼻舌所起的作用跟我们凡夫所起的作用差得太远了。我们凡夫都是去沾，什么都去沾，什么都去拿来，他不沾呢。到了无色界，有没有眼耳鼻舌身呢？他还有，但是他的作用更浅了，他很浅很浅的，我们是很重的。佛有没有啊？有，但是佛不动的，他没有动的，他是极而造，他不动的。所以我们修行的路都是一个方向走，你看看是不是都一个方向走，只是我们把眼耳鼻舌身用得太厉害了，我们把如来藏的照 都用到相反的方向。我们如来藏的照，我们不用在正事上，我们都用在外层上面，我们走得太远。所以佛才会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根本上是没有差别的，而只是我们走错路了。就好像你要向北走，你向南走了，是不是都是走路啊？都是走嘛，你开车都是一样的开车走嘛，你方向错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去，为什么回去？你如果觉得欲界很好玩，要吃什么要喝什么很好玩吗？所以我们众生就是觉得很好玩，不愿意回去，太热闹了，所以希望 party 永远不结束。有人看连续剧，他就希望连续剧永远不结束。有啊，他就希望就是每天回去，他就是固定要看那个连续剧，他看完了之后他再下一个连续剧，看下一个连续剧。然后他后来就看到什么程度了，变成没有连续剧他就觉得没有依靠了，他就变成要去自杀了，他没有依靠了，他就麻醉自己。你给他拔出来很难拔呀，我已经拔了他十几年了，很难拔了，他很难拔。一旦上瘾了之后，他不看连续剧不行的。他每一次都跟我说，这一部看完了之后就不看了，没多久他又冒出来，他又冒出了一部新的。就是活在一种虚幻的这个响应上面，所以一旦你沾上去了之后就不能自拔。那么所以我这么下面这个欧赖也顺便给你们讲，因为是别班他们刚好上道。这欧赖耶，欧赖耶原来不是欧赖耶，欧赖耶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欧赖耶。欧赖耶本来是如来藏的照，我们把如来藏的照不把它拿起来用，我们就喜欢去外面沾东西来，所以欧赖耶就起来了。欧赖耶仓库嘛，喜欢沾东西，那么欧赖耶就马上建立给你放东西啊。所以你看欧赖耶怎么来的呢？欧赖耶就是贪爱，贪爱。很多人说那你这没道理啊，我们爱人家不可以吗？不是不叫你爱，我们众生的爱是有范围的，我们众生的爱是私爱，都是跟我有血缘的，跟我有关系的，这我才爱他，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恨他。我们众生的爱是这个，所以呢这我们佛教讲的是不要这个爱，我们佛教讲的是慈悲。凡是跟我没有血缘的，我一样的，我爱我，你爱你的父母的那个方法来爱所有的人，你就不跟人家结怨了，不跟人家结怨，那么就没有恶果啊，就没有恶的种子啊。我们今天的恶种子就是跟人家结怨呢，是不是结怨呢？结的怨呢才有苦果啊。所以欧赖耶的就是贪爱，就是一件事情做到一个结果之后，到了欧赖耶上去就一定要受报，没有到欧赖耶之前可以改掉，让他不要上去。那就要把握念呢，每一念起来都要绝，每一念前，所以我常常说，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们常常讲出句话，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你们有没有想想，我讲出这句话都没用，没经过大脑想的，噼里啪啦讲出去了。所以美国人才会说 ，Watch your mouth， 是不是？美国人说嘛，注意你的嘴巴，就是说你讲出去的任何一句话，你都要注意合不合佛法。如果合才说，不合不说。那样你这一念绝了之后，你后面都会绝，那么就可以把响应转了，把响应转成绝嘛。一念绝，每一念都让它绝，会不会绝？你会不会造种子？它不会造种子了。但是我们都是乱讲话的，我们常常乱讲话，讲完了之后别人都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你都忘，你说没有啊，我没讲啊。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么欧赖耶让他在没有到欧赖耶之前就把这一念控制好，让他这一念成为如来藏，把这一念成为如来藏，下一念成为如来藏，下一念都成为如来藏，那么以前的欧赖耶的里面种子也可以转掉，它可以枯萎掉。那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不要分别，人家跟我是一体的， 既然我的见经，我的闻经啊，我的嗅经，我的视经跟人家都是一体的，我有什么好分别啊？不过是个相不同而已，事实上里面的性都是一个，所以就不要分别，不要分别就不造欧赖耶，要成为如来藏。所以欧赖耶的前面是五蕴，看到吗？欧赖耶之前是五蕴，欧赖耶之后是五蕴。欧赖耶的之前是什么五蕴？为什么是五蕴呢？五蕴造作的，五识、六识、七识都是五蕴造作的。五蕴就是我，色、受、想、行、识，就是我，就是忘我。那么到了欧赖耶之后，欧赖耶自己有他的主体了，五蕴不需要了，因为欧赖耶就是五蕴所成的。那么到欧赖耶上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些进去的种子都成为业，业管业，他自己会组合的，他把这些种子成为别业，成为同分，再送回给八识，成为业种。那么八识上面就有五蕴了，你看到八识上有五蕴。那么欧赖耶又怎么来的呢？欧赖耶，所以在经里面，不管是大乘经、小乘经里面，都讲欧赖耶。但是很多很多的小乘啊，他就认为我们不要欧赖耶的，我们没有欧赖耶。事实上他不知道。那么佛有的时候是密意说，就是在经里面他讲一次，他就没有一直在说，像我们这部经他讲很多次，一再的讲，一再讲，要我们开悟的。那么有的经里面就讲一次。那么这个欧赖耶呢，它可以有四个，就是说在说一切有部的真，说一切有部，这是在真一欧含经里面有密意说，佛有密意说欧赖耶。那密意说欧赖耶是什么呢？爱欧赖耶，乐欧赖耶，心欧赖耶，喜欧赖耶，就是爱乐心喜造成的欧赖耶。我们认为那么爱啊，它的总名欧赖耶就是贪爱嘛。乐是什么呢？乐是当下的乐，当下乐都是自己愿意的。我们常常的乐是建立在人家的苦上，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说自己的乐是建立在别人苦上？你吃红烧肉啊，很好吃嘛，这个肉买回来了之后，放佐料，放酱油，放这个什么卤了，很好吃，你很乐了。那么这个肉，这个猪肉，这个猪被杀的那一刀苦不苦啊？它是苦的。那么你去买鱼，很好啊，鱼买，还买活鱼，活蹦活蹦跳的，买回来你说很新鲜，那么你要给它要趁着它活的时候去吃它，赶快给它油炸，你的乐是不是建立在别人的苦上？它会不会苦啊？它会苦，是不是苦啊？你的乐啊，你讨厌这个人，你在背后说他，你好乐啊，你恨不得他死啊，所以你把他说了多坏，造谣生事，好乐啊。说乐的时候都是造业的时候，乐就是众生正在造业的时候，就是乐。众生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他造业的时候可乐着，谁造业的时候不快乐啊？自己造业都是很快乐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可是众生不知道那是造业的时候。淫杀淫也是一样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说的，轻报人家三十二应呢，里面啊要应与和身得度极限和身，女人就是被轻报，但是我们做女人的很高兴的，高兴的不得了，可以生孩子，轻报法身，轻报自己的法身。所以你自己乐建在别人身上，但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乐，但是自己把自己的法身给毁了。众生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叫做 乐欧赖耶，乐就是当下，当下造业的，没有人造业 不快乐的，都是好快乐的。那么心欧赖耶是过去，过去的经验，过去就是好想啊，我这个我好想吃，我今天好想吃鱼啊，我真想啊，哎，就是这个过去嘛，是不是？他还没有开始做，我今天真想吃这个鱼。乐就是去做了，把鱼买回来，已经把它做好了，吃掉了，这个叫做已经做了，叫做乐。心就是还没有做，好想去做这件事，叫做心。喜呢，就是回味，哎，今天烧的这个红烧鱼头真好吃啊，它回味叫做喜欧赖耶。我们众生都把它认为这就是我，所以呢，这个就是欧赖耶。你看这个经里面分析的是非常细的，我们如果没有听佛经，我们不会懂的。那么爱乐欣喜出于一根吧，是不是出于一根？就是出于一根，你觉得好吃，因为一根嘛，一根上面前面就是五根对五尘。佛说了，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物昧来，非生灭有，不疑根出，非疑空生，何以故？就是你觉知的这个，你能够觉知的这个一根从哪来的啊？是从醒着来的，是从睡觉来的，是从我这个四大的根上有的，还是虚空有的？你去找找看，你找不到嘛。它不是从我，不是他生，我的一根不是别人给我的，我的一根也不是我自己生出来的，我的一根也不是虚空的，虚空生出来的，我的一根也不是无因而有的。一根从哪来的？因缘，从因缘所生法而来的。因就是自己的种子，缘是跟别人互动而所生的法，有这个一根起来。所以一根不是醒的有，非物昧来，不是睡，不是睡的来，也不是生灭有的，不于根出，也不是空生，何以故？佛就给我们讲了，也不是，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都不是的。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课的时候，我就说一根是从哪来，你们还记得了？哪来的？再问。对，日根本来就是如来藏。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佛，是不是？本来都是佛，所以走错路了，越用越窄，从慧成为如来藏的照，就是慧，慧转成智，智转智在下降。转成知，知道了，再转成是，是就是一进，是就是要有业果的，就是造业果，一个一个降落，一个个降落，降落，降落，通通一直向下降价。何以故？若从物来，就是说一根觉知，能够觉知的这个一根的性，假如是从你醒着来的，好，我醒的时候才有一根，那睡的时候没有一根，可能吗？不可能。如果我醒的时候一根，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一根，那么请问你，那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做梦啊？会做梦吗？那还是有一根在嘛。所以呢，就说从物，好，我醒着的时候才有一根，睡觉没有，不可能的啊。若从物来，昧即随灭。我醒的时候有觉知的一根，那么你睡觉的时候没有的话，将何为昧？你睡觉还会做梦啊？必生时有。那么换过来说，他后面在这里就是省掉了，你假如是说我睡觉的时候才有一根，我醒来的没有，不可，那就更不可能了。你这一根随时在做，都在动的嘛。假如是说生的时候才有，我这个一根，这件事情发生了我才有一根，那么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没一根啊。那这个时候身上在干什么？身上就不会动了。你没有一根，没有一根的指挥，你这四大会动吗？不会嘛。所以 必生时有，生的时候有一根，灭的时候没有，那么谁令受灭？那你怎么知道有生灭？如果生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一根，那么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没有一根，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结束了？发生的时候知道有，事情结束了不知道有，这是不对的啊。若从灭有，哎，事情结束了我知道有一根，事情下一个事情的开始不会有一根，这也不对的。那么生即灭无，谁知生的？好，这件事情结束，事情的结束我才会知道有一根。那请问你，事情没有开始怎么有结束啊？说一根随时都在的。若从根疏，我的这个四大里面就是一根，哎，我四大里面有一根。那么我四大里面睡物生灭都是我这个四大，这合理吗？不合理吗？它兼的这么多，而且这个生灭还指着法呀，还是指着法尘呢，它不一定是指着这四大，有四大什么通通都是我四大生灭，什么一根跟我的四大生灭都是一样的。请问那么人死了还有一根吧，还有一根到处东跑西跑嘞。所以若从根出物灭二相随身开合，离失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花，毕竟无性。所以一根是在这个根上，意是意识，可以在根上面可以显出来你在想什么，他要借的根才显出来一根。那么没有四大的这个色根，你不知道一根，一根就像风一样没有形的，没有形没有体的。我们要看到树枝摆动，看到草动，我们才知道哦，风来了。你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有人吹，有这个东西吹到你身上，你才知道风。风有体吗？你看到吗？你看不见。我们说是气流，是不是？你看到吗？你看不见。风什么时候起的不知道。说一根也是一样，无形无体。若从空生，一根是跟虚空生的，那就跟我们什么相关？没有关系的。所以一根能够知道一根的作用，是因为我们有五根，眼耳鼻舌身有五根，一根在里面，眼耳鼻舌身是有物质的，是物质的。那么心起了，就是一根起来作用，去攀外尘，攀外尘，外尘跟一根合了，四大起的动作，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是故当知一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样说起来，你一根有没有动啊？一根有没有离开我们身体啊？没有离开身体。当我们离开身体的时候，那是什么心？我坐在这里想家里的事，那就是妄心。要注意看，所以我们每一念要觉，就是看自己的一根。你在这做这件事情，你就专心做这件事情，你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通通照着佛法来做，那就可以觉。我们要做觉者，我们常常修行说做觉者，做觉者谈何容易啊。你不从自己一根上面下手，说我要成佛，我要成为这个神通，要有神通，要成为阿罗汉，要到天人，一根上不下手都做不到的，都不可能的。你就是念佛也好，你念佛也好，也要把这个一根管好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得要一心不乱的念佛啊，要一心不乱的念佛，而不是一面数着珠子啊，在拨着珠子，一面在那念佛，那念什么佛啊？在想东想西，看电视这样子的，所以就变成心很杂乱。那么意入虚妄，我们的一根都是在虚，就是不实的，妄就是会生生灭灭的。那么一根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堕落的， 它的根本，本就是根本，它不是因缘，不是众生所说的因缘。那么众生所说的因缘是会动的，因缘是动。那么一根它本来的根本是如来藏，它是不动的，但是呢它非自然，自然是不动的，但是一根的根本它不动，但是它会造，它可以造。你现在坐在这里，大众进来了，你都知道他是谁是谁，是不是？你没有喜好，没有喜欢不喜欢的心，你都知道他是谁。这就是如来藏的造，你要去体会啊。所以常常要把如来藏的造拿出来用，每一个人都一样。小狗小猫的眼睛能看，它也是造，它也是啊。但是我们就是常常会被外面的物质影响了，拉走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桌子来说好了，桌子就是木头做的嘛，从树木砍下来做的桌子。但是我们这个桌子把它先刨光，然后再把它第一道弄底漆，然后再把它第二道漆，然后第三道亮漆，亮光漆。那么桌子边呢，如果再给它镶个金边，这个桌子就大家眼睛都会跑去了吧，是不是？如果这张桌子是金子做的，透明的金子做的，很亮，你想想看，一进这个讲堂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去看这张，今天怎么有这张桌子啊，是不是被吸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马上想，不过是个法嘛，给人家写字用的，就用的材料不一样。我们不会觉醒的，我们不会觉醒，我们就马上这个眼睛就被拉走了，被外层拉走了。今天如果这张桌子是个锈的铁皮，破破烂烂一个锈的铁皮，有没有人讨厌它？讨厌，放在这个讲堂不庄严，会不会马上起了？如果锈的铁皮还有这里生锈了，还鼓出来有锈疤，人家就讨厌了。这个就是我们被外层所转，就第一个要练习不被外层转。那不过就是个桌子，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干净就可以了。吃东西也是一样，吃饱了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就是在五根上面造业，五根上面造业就是我们要去选择，我们选择的目的就是我们过去的习惯，眼睛要看好看的，对不对？客人来的时候就把所有垃圾家里面乱七八糟通通堆到一个储藏间给他锁起来，乱七八糟的。所以呢我们学佛的呢就是都一样，每天都是一样，随时人家都可以来，每天都是一样，就是保持家里干净，要一样，要一致性，所以我们的心就变成都是一致的。你如果每天都是忙东忙西，心的不一致，那都是妄心。你把家里弄成一样，每天都是一样，随时谁都可以来。那么吃东西吃饱就可以了，穿衣服穿的能够保暖就可以了。你也不要穿，故意穿个破破烂烂啊，表示我是佛弟子，我穿的破破烂烂啊，我这里补一个疤，那里补一个疤，不需要嘛。你穿的整齐，是不是？穿的整齐不豪华，所以在食衣住行上都简单都整齐，也不要穿的过于邋遢，头也不梳了啊。衣服嘛也是乱七八糟的，那么这里破一个洞，那里破一个洞，也是不好看的，就是要还是要庄严，就是在五根上面下功夫，五根上面下功夫，那么在一根上面下功夫，那么把自己的如来藏拿出来用，当然就可以回到觉了。我们一直学佛的目的干什么？就是要觉嘛。学了这么久的佛，结果呢不知道怎么下手，你不是很可惜吗？我们现在再看下面，复次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前面佛讲了五蕴，讲了六入，还是不懂。上根的人、立根的人，佛一讲五蕴他就全懂了。但是呢，那我们因为轮回太久了，我们如来藏不拿出来用太久了，我们不懂，所以佛在讲六入本如来藏，还是不懂。佛在讲十二处，再继续讲十二处，十二处不懂，再讲十八戒，看你懂不懂。所以各位，你们听了这么多次了，就要知道所有的见经 闻经、耳经这些，舌经、触经啊，舌头的肠经，都是如来藏，都一样的，名扬两界是一样的。你们要想想一想啊，我讲的名扬两界是一样的，没有成佛之前都是一样的。人你认为你在这里苦，你到那边不苦了，一样苦。你在这里匆匆忙忙忙得不得了，到那边的时候，到那边投胎，我常常说不会比这里好多少，有可能比现在还要坏，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十二处是本如来藏，十二处的根本，十二处就是指六根六尘，我们身上的六根跟外面的六尘，佛帮我们整理好了，我们身上的眼耳鼻舌身跟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眼睛所对的就是色，耳朵所对的是声，声声成声音的声，声音有动静。那么颜色，眼睛所看的有明暗，十二珠有为相啊，记住啊，六根眼耳鼻舌身，每一根都对着两个大的外层，眼睛是不是对着明暗？耳朵是不是对着动静？你要记住，因为后面嘛，后面我没有讲到十二珠有为相，如果再讲到后面，你就会一下子记不得。声音起来了是动，声音没有了，自己在里面动，心里面在那里想也是动，动静二相。所以观世音菩萨说，这个出于文中入流亡所，所入即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也就是说，你怎么不生啊？没有声音呢，是静，静可是我们还留下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声音。所以我们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佛经上面下功夫，所有的行住坐卧都是依着佛说的来做，佛怎么说就怎么做，你自然就可以达到无为法了。如果佛这样说你要那样做，那佛也没办法，谁也没办法。佛说你叫你吃素你偏要去吃肉，那也没办法，你自己造了自己受，将来不要再哇哇叫苦。我常常说的自作自受的，我们众生只有到苦来的时候才说我苦啊我苦啊，然后还要叫别人同情他，那么他不同情他了，就说你真是不慈悲啊，你们学佛人不慈悲啊，我这么痛还不来看我，我这么痛苦你还不来帮我，我说不是你自己造你喜欢吗，还要骂我。我们众生常常都是这样子，你苦你自己你受报了就好了嘛，你把这个报受完了就没有了，可是还要叫别人来同情你，可是别人叫你当初叫你不要造这个业的时候你偏不干，你还骂人家。所以你做不做都是你自己的事，将来受苦也是你自己的事，不要让你叫。有勇气造业的时候多么乐啊，真是快乐的不得了，你就要有勇气去受苦，这很公平的嘛。所以呢，你想要将来不要苦，你就不要造这个种子。所以十二处它是如来藏，它的根本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中道。如来你看，如来本如来藏跟佛一样的，我们本来都是跟佛一样的，你看本如来它的根本，你就是佛，你就是如来藏，就是如来有什么我们都有什么。如来有什么呢？妙真如性，妙是极，真是真如，如是不动的，性是佛性，我们都跟佛一样的，都跟佛有什么我们都有什么，菩萨有什么我们都一样的。可是我们今天自己走到这个地步怪谁啊？那么十二处就是十二法，我们所说的根就是我们身上根，外就是尘，就是外十二。但事实上十二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十二处各不相干，根是根尘是尘，谁把它拉来的？怎么拉来的？一根把它拉来的嘛，就是这个贪爱把它拉来的。本来外尘是外尘，你是你，你跟它不相干的那就是你自己把它，你爱它，你把它拉来，你把这个尘都拉来了， 拿来的变成拥有，变成自己所拥有的，事实上你也没有拥有啊。可是我们就有快乐了。你看佛怎么说？欧难，如且观此奇陀林，如且观此奇陀树林及诸泉池，于意云何？此等为是色身眼见，眼生色相。阿难，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消，消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既无，谁名空执？空亦如是。若复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消亡，亡则都无，谁名空色？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即色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我们现在佛就先从眼睛所对的是色尘，眼睛所对的是明暗二相，明暗二相所带来的色尘，尤其是明。我常常说明这一个大客人来了，他可以带来我们好多的色，好多的客人。太阳出来了，你大地上面的万事万物通通显出来了，我们眼睛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一看到之后，我们就起分别。所以你看佛说，如且观此奇陀树林及诸泉池，如且观，你现在观就是用眼睛观，佛不是说见呢，如且见此，他不是讲见呢，他要我们用观。观就是站在客观的立场去看，见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见，我见嘛。所以有一个沙迦也见，沙迦萨就是萨婆诃的萨，迦就是加法的加，一个这个走字旁，沙迦也，欧赖也的也见，就是邪见，就是我见。所以佛说，你们用心观，你们站在第三者立场来看，起奇陀树林，即诸泉池。那么奇陀树林跟泉池是不是外层？是层。那么观是用我们的心，是能观的心。那么灵树林跟泉池是我们所看的，这个所观的对象就是镜。所以我们的心是能观，能够做主去看。外面的尘是所，我们是能，要搞清楚，能是我们自己，所是对方，所有一切的跟你真心不相关的都是所。那么能观的心是无形的，我们的心是无形的，我以前从前面讲过，心是无形的，心是无形的，它必须要外尘而显外层，而让我的心能够显出来，我心在哪里？我的心是无情的嘛，所以外层显呢，你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了。所以我常常拿个铅笔说：“你的心在哪里啊？”说：“我心在铅笔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心是无形，外层起来了，心就显出来，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外层没有起的时候，你的心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就像第六意识的一根乱跑乱跑，东跑西跑的，我们也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是不是？有人还喜欢在那里妄想哦，他想自己会笑哦，你叫他不要想，他不干的，他很享受啊。他有的时候自己在那里想或者是哭或者是笑，我看他坐在那里，他就是一下哭一下笑，很好像很乐。我还见过一个女孩，大概差不多十七八岁吧，那么她躲在这个墙角，她躲在墙角里面，一下子哭一下子笑，一下子说你不要打我啊，你不要打我，一下子就人家还以为她是疯子，一根错乱，一根错乱， 造业太多，有一些来找他的，我们人看不见，但是他自己知道。所以你常常听有人说，有人快死了，对不对？你常常会听到他说，他们有几个人来找我，来找我，叫我去啊，我不要去啊。你常常可以听到那些快要走的人。所以心能观的心，所观的境，心是由外层而显出来心的作用。那么灵泉外层它不会自知的，外层树林它不知道它叫树林，山它不知道它叫山，因为我们这个心，因为我们心起了，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山或叫做河。外层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叫外层，而是因为我们有心，我们知道他叫外层。所以呢，我们是因为由外层而显出来我的心能够知，因为我的心能够知，所以显出来外层是助缘，所以根尘互为因缘，这就叫因缘所生法，叫因缘所生法。佛说，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法，刹那刹那的就会过去了。所以缘起是性是空的，但是我们缘起了之后，我们众生的缘起之后，性不空，我们把它拿来了，沾了，全跟着跑了，缘起性不空，是不是这样？而事实上缘起本身是性空的，缘起如果不是性空的话，能够缘起吗？缘起不是性空，就不能够缘起。所以因为性空才能够缘起，懂吗？因为它是性空的才能够缘起。这个盒子是空的，所以里面才能装东西，这个盒子不空，里面不能装东西。糖果盒里面装满了糖果，它不能再装糖果了。所以缘起就是性，它本性是空的。如果本性不空，你这个缘起你起不来。你比如说我在想一件事情，还很烦很烦在想一件事情，那么有一个人在跟我讲话，是不是缘起了？我听见了没有啊？没有听见，因为我在想一件事情，我已经被这件事情所占住了，我的心很烦。那么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另外一个缘起了，是不是？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没有听见，所以缘起它本身是性空，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因缘起来了。那么缘起不空，你这个因缘下个因缘你没有起来，你没有起来并不表示没有因缘。比如说我很烦在想个事，你叫了我两次我都没听见，那么是我不性空啊，你会怎么样？你就生气了，好骄傲，站在他面前跟他讲话，就站在他正前面，他都没有听见，他都不理我的。你没有空，他，但是你结怨了吗？你结怨了，人家不知道你很烦呢、啊。所以呢，你这个后面以后还接着在后面呢。你后面这个缘虽然你性没有，你自己没有空，你自己很烦，被他障住了。但是你跟他这个因缘后面还有的接下去呢。于意云何？此等为是色身眼见衍生色相。那么你看，你观看外层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外层，你怎么知道外层呢？是色身眼见，色尘生了，你眼睛见到，眼根见到的呢？还是衍生色相？是眼根生出来色相。我们每天都很会用啊，可是我们搞不清楚啊。我们每天都很会用这些，可是我们不大，我们太粗糙了，所以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是外层引起我的注意呢，还是我去沾外层的呢？阿难， 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因消，消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即无，谁名空执？这就是破眼睛是能够生色相的。我们常常说我看见了，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眼睛不能生色相。为什么？若复眼根生色相，假如眼根生色相，眼是能生，色是所生，眼根主动的能够去生色相，见空非色，你见到虚空，虚空没有颜色的，眼睛是可以生色相的，可是你见到虚空没有色，那么你眼睛生的色相就要消掉，你就不会生色相啊。消则显发都无，你看到虚空，虚空没有色相，那么你的眼睛生的色相就没有作用了，没有作用呢，消则显发，一切都不能再见了。眼睛能够生色相，但是虚空没有色相。好，我看见虚空没有色相，那么我看其他东西都应该没有色相了，你就一个嘛，你只能做一个事啊。那么可是我们看到虚空没有色相，我们也知道看到虚空，我们知道没色相，看到东西我们知道有色相，所以影响不影响我们这个见呢？不影响。你假如说你眼睛就是生色相的，那么你眼睛都一直要看到色相才可以，那么虚空没有色相你就应该没有看到它。但是现在虚空没有色相我们也能看到，那么眼睛生色相也都能看得到。所以我就是要告诉各位，你本来是如来藏，所以你色相也能看得到，没有色相你也看得到，只是我们用的我们一般都是用到色相去了。对，是不是？你有色你也看得到，你没有色你也看得到，你明也看得到，你暗也看得到，都不影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都是如来藏，这就是如来藏的照。但是当我注意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引起我，哎，这个钻石这么钻戒这么大，影响我的时候，嘿，我心里欢喜的时候，我其他都看得到吗？所有人在旁边都没看到了，对不对？没看到了。现在这个商店说，哎，这个五克拉的钻戒。你们看，有10个五克拉钻戒在里面的人呢，都可以抽签，都可以拿得到，免费。这时候心都在哪呢？通通在钻戒上去了，说，哎，最好是我抽到吧，最好菩萨保佑保佑，让我抽到，我把这个钻戒卖了之后，我拿来捐给庙里面，但是抱歉，我一半自己留。这是什么妄心吧？妄心起了是不是？你被他所拉走了贪。所以这个妄心一起来的时候，就一直在那里祷告，一直在求啊，求佛啊，求佛啊，你一定要让我拿到啊，因为我要来盖庙啊。诶，我们还找了一个借口了。那么所有旁边人在跟你讲话，你说不要吵不要吵，我们要专心的。这个就是妄心，我们沾上去了。你沾上去的物质沾上去干什么？因为有那个钱，可以五克拉可以卖很多钱嘛。被钱把这个心拉走了。但是呢，你没有，如果没有抽到，你没有抽到就算了，这个心还在不在？在吧，还在嘛？那你只不过是水上的泡泡而已，是不是？只是一下子迷了。但是你等到这个抽签完了之后没份，是不是？你还是又恢复到你的清醒呢？是我们迷都是刹那迷的，刹那时间迷的，我们不会迷很久，我们不会从多少年来都一直迷。我们有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让你清醒的时候。碰到挫折我们才会想一想，不碰挫折我们不会想的。所以迷都是刹那刹那迷的，迷完了心它还是清净的。所以见空非色，色性因消，消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即无，谁名空执？没有色相，你如果没有如来藏的照，你又怎么知道空呢？空亦如是。那么虚空跟色相都是眼睛所对的，空跟色都是眼睛所对的外层。 所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外层，不是看到色，就是看到空。所以呢，破这个色，外面的色尘不是我眼睛生的，对吧？我是我们外层是尘是尘嘛，不是我们眼睛生色尘的。那么换句话说，眼睛所对的是色尘跟空，那么我们所见，我们能够见得到，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个空，是我们眼睛生这个虚空，是吗？眼睛假如能够只见到虚空的话，眼睛就不能再看色了，同样跟刚刚的同样的道理。所以空跟色都是我们眼睛所对的外尘。好，换句话说，假如若复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消亡，亡则都无，谁名空色？假如色尘生眼见者，就是说色尘是能生的，我们的眼睛是所生的，我们是被动的。色尘是能生，它是主动的，我们眼睛是被动的。观空非色，你观空，空不是非，空没有色啊，那么所生的这个见性就要消掉啊，就没有消了，就没有见性，就没有用了。那话说回来，我们这个根变成锁了，变成是被动，这里就不可能主动了嘛，是不是更不合理了？色尘是主动的，我们根是被动的，第一个就不合理了。那么第二个，那么色尘是主动的，主动的生我们的这个眼睛，那我们这个眼见性还要它干什么？这明白吗？我们不需要见性的。王者都无，谁明空？空，我们眼睛也，我们的见性不需要的，谁又知道是空的啊？是虚空啊？谁又知道是色啊？谁又知道是虚空呢？为什么佛要给我们这样讲？就让我们开悟，要开悟。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见与色空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见是圆满的，空是圆满的，你的如来藏是圆满的，是不是圆融的？都是圆融的，是第一义。第一义就是这样，你我的见性，你我的见性都是圆满的，没有边没有际的，虚空没有边没有际的，大家是一体的，这谁不懂呢？你非懂不可啊。所以你还要去分别吗？你不需要去分别，就不需要再去起分别了。那目的就是佛要叫我们不要起分别，赶快回去吧，不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轮回来轮回去，每天为这个四大忙得不得了，每天为这个忙为这个忙，还一天到还跟别人结怨呢，就赶快回去吧。即色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色就是外尘，与眼根所见到的色二处虚妄，非本非因缘，它的根本它不是因缘，它不是动的，非自然，它也不是不动的，它不是动的。因缘是动的嘛，我们的根本是不动的。你坐在这里，你能够照所有，你能看见所有东西，它动了吗？你没有跑去吗？你要看太阳，你这个见经也没跑到太阳前面说我看见你了。你要看我，你坐在这里就看到我，你不能说哎我到你面前哎这是你吗？是你没有嘛，你没有跑来跑去嘛，你坐在这里很容易就看到了嘛，你没有跑去嘛，是不是？然后你同时，你譬如说你同时十个人在这里，你要忙死，你要分身十个啊，哎是你啊，是你啊，嗯。你一个人要分成十个，你跑到人家那里前面去了，见经分成十个了没有啊？你比如说这一班五十个人，你这样一下看五十个人都看，同时看到了，同时看到了，你假如说我的见经要跑去你那边的话，那我一个人要分成五十个人通通跑到你面前，你才看得到啊。现在没有，你坐在这里很清楚看到了，是不是见性的照，如来藏的照，你同时就看到了吗？但是里面有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你的朋友， 你的男朋友也好，你女朋友好，你其他都没看到，你就看到他，你一进门就看到的这是他，这就是妄心呢，那个最引起你注意的，是不是这样的？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到他了？你那个心就过去了。所以如来藏的照是平等的，如来藏的照是不分别的，那么妄心是分别的，妄心是不平等的，现在可以分了。现在我们就要把如来藏的照拿出来，点点滴滴就拿出如来藏的照，所以它是不动，它没有动，但是非自然性，它可以照，自然是不动的，它可以照，如来藏的照，一般人叫做不变是不动的，它随缘，我们不用随缘，因为怕给各位弄迷糊了，说叫我们不要去随缘，怎么又跟我说要去随缘呢？所以我们就是用经上的即而照。我们不用说不动随缘，随缘不动会大家搅混乱的，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即而照。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是眼睛对色尘。阿难，如更听此，祇陀园中十半脊骨重疾撞钟，钟鼓音声前后相续，余意云何？此等为事生来耳边，耳往深处，阿难，若复此生来于耳边，如我起时，十罗伐城在祇陀林，则无有我。此生必来，阿难，耳处目连迦色，因不具闻，何况其中1250沙门，一闻钟声，同来十处。若复如尔往彼身边，如我归住祇陀林中，在十罗城，则无有我。如闻鼓声，其而已往脊骨之处，钟声其出，因不具闻，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若无来往，亦复无闻，是故当痴听与音声俱无处所，即听与声二俱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就是耳朵所对到的声音。阿难，如更听此祇陀园中，听是用耳闻的，耳闻就是心闻呢，听不是用这个肉耳的耳朵啊，这个肉耳它只是助缘而已，它把声音能够集中在一起啊，你听得清楚一点，但是你真正的闻是你心闻，你心不在你也听不见啊。祇陀园中，在祇宿给几孤独园里面，十半脊骨，也就是说，那么佛陀他所制的律里面，只要出家众是去外面乞食的，不允许自己亲手去做的，原因就是自己下厨房做啊，自己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第一个会分别，第二个在厨房里面一天到晚做东做西的，那么妨碍修行，所以佛陀让他们去乞食，人家给你什么你吃什么，你如果是人家荤的你可以盖的，不要，你可以有个不要，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欲望，嘴巴的这个贪口福的欲望可以把它除掉。十半脊骨，可是有的时候有远方的这个坛乐就是信众，那么他为了要供佛，所以他从远来了，就在祇陀林里面，他就在祇陀里面来准备这食物来供佛以及供僧，所以叫做十半脊骨。脊骨就是打鼓的时候，目的就是叫聚集这些出家众聚集。重疾撞钟，重疾就是出家众这些通通集合好了，撞钟就是打钟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要应供的时候了，所以打鼓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要准备吃饭了，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好，通通聚集好了，就撞钟，就开始撞钟完了之后，就准备要吃饭了。 钟鼓音声前后相续，所以这个你打鼓的时候，它的音第一锤下去的时候，它很响嘛，然后这个音慢慢弱了。所以打钟的时候，这样打钟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打，没有说这样打钟很这样打的哈，他也是打下去。所以他们在打钟的时候有唱那个祭颂的，我忘了是唱什么，也很久了，所以我都不记得。所以他敲一钟打钟的人，他心里有在默念的，所以他也是音波呢是前后相续的。现在钟声鼓声前后相继，像波浪一样，如果耳根里面没有闻性的话，谁知道是钟声呢？那么因为有这个耳朵的这个浮尘根，我们才有闻性。我们现在众生是这样子，我是说，是说我们这个有色身的众生呢，我们的色身里面有闻性，有闻性就是你心在啊，心闻嘛。如果我闻性不在，并不表示我没有闻性，只是我在想别的，我在想别的事情，是我没听见。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闻性，那猫狗身上也有闻性呢，是不是？闻性随时都在的，不会说有声音才有闻性，没有声音就没有闻性。会不会这样？有声音才有闻性吗？随时都有，随时都在，随时都有闻性。嗯，不错，随时都有闻性。所以闻性也是没有形的啊。闻性有形吗？闻性后面老板是心嘛，所以他没有形的，所以他要以声音，外面的声音才显你的闻性，因为都跑来了吗？吃饭的时候都来了吗？鱼意迎合。你认为怎么样呢？此等为是声来耳边，耳往身边，是外层的声层到你的耳边来呢，还是你耳朵的闻性跑到声音那边去呢？还是根尘啊，跟你尘，是你我讲话的时候你听到了，所以我是就像我说，我拿着这个笔的时候你心在哪？你说我跑到铅笔上去了，我常说你没动嘛。现在你听到我的声音，你跑来了，是声音跑到你的耳边呢，还是你的闻性跑到我的声音呢？没有动，没有动，对不对？没有动。我讲话的时候，你跑来了，你闻性没有动的，你闻性没跑来我这里，懂吗？你闻性还在你身上，你闻性跑来我这里，你身上没有闻性。你那一刹那就没有闻性了，跟那个眼睛一样的，所以闻性没有动。你看佛怎么说？阿难，若复此声来于耳边，如我起时十罗伐城，在奇托林则无有我，此声必来阿难耳处，目连迦瑟因不具闻，何况其中1253门一闻钟声同来十处。就是说这个声音如果到耳边来的话，我们先跳下去看，此声必来阿难耳处。先看，再跳到下面啊。假如这个声音是到耳边去的话，那么这个声音先到阿难那里，耳朵那里去，声音先去阿难那里。那么迦瑟、目连其他人都不能够听不见，就是我以前说的。假如我的声音跟大众50个人都在这里，我的声音出去了，就像我先讲课，我这个声音必须先传呢，一个个传呢。啊，你传到你的时候，到第50个人的时候，那么我们都不知道讲到第几句了，是不是？也许我们都讲到2-3行了，那么第一句才到第50个人，然后我们讲了2-3行，那这一个个传到这，这是对可能吗？不可能。但是这声音一出去，是不是所有人同时听得到？好，他就说了，假如这个声音到耳边来的话，就是外层到耳边来，这个声音到阿难那里，那么迦瑟、目连都不会闻到，都听不见。何况其中1253门呢？何况其中一敲钟的时候，或者一打鼓的时候，1253门 一闻终身同来实处，同时从各方面就通通从修行的地方都来了，就是一个声音大家一起同时闻到，闻性周遍吗？闻性是周遍的啊，闻性是周遍的，就好像如我起时，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出去外面托钵，十罗伐城到十罗伐城去托钵，在奇托林就没有释迦牟尼佛，就不在，就是说这个我就是如我，我就是佛了，就比喻声音。那么声音在阿难处，那么迦摄摩连就不在，所以就是十罗伐城，佛到十罗伐城去托钵，在奇托林，也就是说摩连迦摄都听不见，声音去了阿难那里，摩连迦摄都听不见了，就好像佛去外面去那个啊应供去了，结果奇托林就佛不在，就好像声音去你那里的，你其他人都听不见，你们要等一下才听得见，一样道理。但是事实上不是啊，钟一敲，1253门一闻钟声都来了。若复如耳往彼身边，假如说你的耳朵到了声音那边去，如我归住奇托林，在十罗伐城则无有我，就好像佛啊回来了，到了奇托林了，那么十罗伐城就没有释迦牟尼佛，就不在那里。也就是说，如闻鼓声，其耳已往击鼓之处，钟声其出音不俱闻。你听到打鼓的声音，你的耳朵跑到打鼓那边，那么在打钟的时候你就听不到钟声了。就好像我上次说的，你看这个笔的时候，你的心在哪呀？你说心在笔上啊，那你那里就没心呢，你跑在这笔上了。那现在你的耳朵跑到打鼓的那边，那么钟在敲你就听不见了，因为你的耳朵跑到鼓那边了。同样的，钟声其出音不俱闻，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钟声音再多，就是象的声音、马的声音、这个牛象吼的声音、马拉车的声音、牛拉车的声音、羊拉车的声音、羊叫的声音，同时声音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可以听得到？你说十个小孩在这里面叫，你是不是都知道十个小孩在哇啦叫，一个哭十个都哭了，你不会说一个一个哭，我一个一个听到吧，不会的。所以一个声音出来大家都可以听到，因为大家闻性是一个，是圆融的。那么外面的生成很多，你闻性是一个，因为我们大家的闻性是一个，外面生成再多我们都可以同时闻，这样子闻性是周遍的，闻性是可以同时听很多的。所以闻性是不动的，看到了，闻性是不动的，但是闻性可以周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闻性，你我的闻性是一体，只是四大色身不同，好像把闻性都给它分开了，但是闻性有没有分开？没有，一敲鼓大家都听见了，一说吃饭了大家都来了，所以闻性是一个。所以我们说不要看四大就是这样，所以见性也是一个，见性是周遍的，同样理，见性也是周遍的。若无往来，亦复无闻。那么假如生成跟你的闻性互相不相干的话，应该你都听不见了，各是各的话，若无往来，生成是生成，你的闻性是闻性，生成跟闻性不没有往来，可能吗？你不可能没有往来吗？你耳朵没有过去，声音也没有过来，但是你耳朵过去是妄心呢，你的闻性都不消的，你闻性随时在， 外面有什么东西你都知道，只是你的妄心不要去攀就好了，你不要去，你都晓得，你外面事情都晓得。比如说我们修行，你没有说我修行电视也不看，我这个这个什么事情也都不管了，这也不叫修行呢，明白吗？你说我就在房子里面，我好好修行就可以，我其他都不管。话说回来，你一出去的时候你就烦死了，外面都是让你很烦的。你自己不要控制自己，不要去沾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去沾，我们去沾就是不空，我们去沾就找了种子，找了种子就一定要受果报。你说划得来划不来？那不划得来的。所以要知道缘起是性空的，你不能说两个不往来啊。因为我们活在娑婆世界，你能够不吃饭吗？你还是要吃饭的，你还是要坐穿衣，还是要坐车的，你只是不要有所喜好就可以了。即声与听二处虚妄，听是能听，声是所听，所是外层，两个都是不实在的，会幻灭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的根本不是因缘，它不是动的，它是极，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它不是不动的，它是造，所以是极而造。我们身上就有如来藏性，我们身上就有佛性，这样看起来修行是不是就有一个目标了？会不会觉得抓不住啊？东西抓不住，有没有目标啊？
这一段讲
是不是修行有目标了？修行就有方法了嘛？你看修行有的时候不着不没有方法，很苦的。想要修行又找不到方法，然后东抓西抓都很苦的。你现在知道你有如来藏，我们先晓得了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所有这些藏，这些藏经释经啊，这些都是如来藏，对不对？都是如来藏。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大家都是一体的，大家是一体的就不要去分它。我们现在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四大的不一样，是四大所行的四大不一样。那么在如来藏上面去，把这一念通通回到如来藏上去，那这就是叫做人家所说的叫做什么横超三界。我用这句话来说好了，横超三界你怎么超啊？你就是每一念都觉得你就容易超三界，就是有一个修行的方法，你自己可以管理自己了。每一念让他觉，觉了之后就回到如来藏，就第一个不起分别，你我都一样，不起分别。你要知道，你不起分别，众生分别，你要知道众生在分别啊。你不起分别，并不表示你是傻瓜，你什么都不知道，而你什么都知道，你是不说而已，别人以为你是傻瓜而已。但是你什么都晓得，你是如来藏的照，你什么都知道的。但是众生他以为你傻瓜。你好说话，你就上他去，就随他去了。因为我们听经的嘛，他没有嘛，他没有听经，你就让他嘛，你让他，他时间没有到，等到他有一天问你说，哎，你怎么这么好？你说我是学佛的嘛。哦，他学佛的这么好啊，你以身作则了，他就跟着你入门。你不以身作则的话，那学佛的还骂人呢，他第一个就把你骂回去了。谁教的啊？释迦牟尼佛教的，这是什么弟子啊？他自己不学，他不说他自己，他第一个骂你呢。所以我们就是像什么，这什么衣，这是什么衣啊，这什么衣啊，我们穿的这个衣是什么衣？忍辱衣。会不会写六度里面布施、直戒、忍辱、精进、禅定里面忍辱衣啊？但是你是让他，并不表示你什么都不懂。所以佛看我们不懂，一再的讲五蕴，再讲六入，再讲十二处，后面还要讲十八处，后面不懂还在告诉我们圣人怎么开悟的。如果你前面不懂，你后面光看圣人怎么开悟，你看不懂的。还二十五位圣人怎么开悟的，一再的要我们要明白，要明白。 你不明白的赶快问，要不然我们先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不是这个特赦的，不是为某一个人特赦的外尘，根是你本身具备的，所有的根啊，谢谢。所以众生只有自己有根，而有二根，焉有焉根，有根才有经。所以焉根有始经，二根有问经。这个经是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如来藏了，就是照了。因为根本身是如来，这个层次要弄清楚。你有五根，你就有五个如来，成佛就是在五根上边，开悟也是在五根上边，神通也是在五根上边。这五根就是五个如来，也就是五位五心，五个五心，没有心的五位五心。所谓五位五心呢，五心是什么呢？五心就是没有妄心。这五位在真心上边都是如来，五位里边产生出来作用的时候，它不是识，它是见经、问经、嗅经、触经，它是经。这个时间呢是照，就是照了，就是本身的根是如来，如来，如来有藏，如来在藏，藏就是发，如来的发而显出来照的力量。这是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但是称呢不一样了，称是不是为单独某一个人设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讲泰山高，泰山不是为某一个人设的泰山，谁都可以去，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听得到，都有这种觉知。所以根是特定的，尘是普及的，根是根本，也就是如来，尘是引发照的作用的相对的这个有相对的。因为这个外尘一显起来就变成有为法了，在根上边纯粹是无为法，所以五根清净，五根清净就是五位五心，没有的心啊，五位五心，
五位无心就是五个没有妄心的五位就是位置的位，无就是没有。
如来是一位一位的如来嘛，都在。所以并不是说把如来佛分成五半呢，不是的。这里边就是说佛如来在这里是一个总体，五根的总体是在哪儿呢？五根的总体不是散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它的总体只有一个。这一个是真心，真心就是如来。分开的时间，分成五心的时候，就是有心，那变成有为法。假设分出来五位没有心、没有妄心的话呢，那就是一位真心。一位真心就是法，法有法藏，法每一种法都有每一种法的法藏，有法藏它才称为 如来藏，如来藏，所以有法藏，所以这个，然后起了见经，见经是法藏上边所起的用，法藏是体，这个所起的见经是用，这个上边这一段是不是为师哦？这一段是纯粹真正的自己本来面目，所以不要把外边的外尘轻易而居地给自己的五根汇合在一块儿。外尘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五根，他才有外尘，也就是因为有外尘，有外尘的存在，他才有五，才有五识的现出来。五识是攀缘，但是见经不是攀缘呢、啊、见经是如来藏，如来藏清净体，它不攀缘的。在见经的时候，问经见经的时候，处经就是外边外尘在热闹，在吵嚷，在漂亮，它里边是清净的。但是为识呢就不通了，外边一动它就跑出去了，它就攀缘去了，一攀缘就把如来也扔到脑后了，把如来也扔到脑后了，把自己的根本也扔到脑后了，清净就没有了，清净不存。所以为识是乱动的，如来藏是清净的，根是每一位都具备的根本。因为根，我们这个根本是从哪来的？就是在一念不觉之前就有这个根本，所以后边有无蕴所造作的才有显出来，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所以这样子要弄清楚。他刚才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撞钟也好，打鼓也好，吹号也好，唱歌也好，这都是外尘。外尘没有单独特设为某一个人而立的外尘，也没有说里边撞钟打鼓给阿难立的外尘，每个人都听得到。但是听到的作用，真心起来的，如如来藏清净。不如如来藏，如为师是都乱动，混杂乱动，这是个人的境界，造业的根本。造业多，如来藏自然业是动的，业是污垢，就把它蒙起来了，污名给蒙起来了，如来藏就不显了。这就是我补充的，就是这一点。
谢谢。